不是日子的问题，原来是主在哪里，哪里就有安息。阿们。跟隔壁说一次，阿们。主在哪里，哪里就有安息。但神给我们的比这个更深，虽然我们都知道主在哪里，我在炒菜我可以享受神的安息，阿们。因为主就在跟着你一起炒菜，阿们。你在管教孩子，感谢主，主跟你一起安息，管教他，为了使他走一个生命的路，阿们。所以你在哪里，当你的心仰望的时候，或者责备，或者劝勉，或者安慰，或者造就，你会知道随时随地都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你是可以很自然的在任何一刻里都享受神的安息。然后呢，神还特别把一个特别的日子叫第七日，他歇了一切的工，造物的工结束，然后邀请大家回来吧，进到神的家，进到他的面前，在这一天的日子里面来高举名，高举他的名，来赞美他，来分别，来侍奉。这是第七日，神向日子说话，定为圣日。这一天歇了一切的工，神向你的心说话，这是圣日，这是圣日，分别出来，来敬拜神，来爱慕他，这是第七日。然后呢，开始这一段你就提到了所有的神安置好的造起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人需要。神造起了，因为人需要。你家如果有孩子要出生以前，你肯定先买尿布、买牛奶，准备衣服、准备东西。如果你还愿意的话，再多准备一些蛋糕、明月蛋糕、鸡腿、油饭，请众人一起庆祝，因为你们家有一个新生命要出现了。阿们。你会为他预备所有的一切，使他来到。神是就是这样看重我们，所以造物的工全部安排好，然后人在第六天造出来了，前面五天预备好了，第七天特别要多一天，然后告诉人说，这一天我要休息，你跟我一起休息。阿们。全部都预备了，所有的丰盛，吃的、喝的、玩的、睡的、用的，通通有了，而且大地没有污染，这是神起初创造的美好，造物的工完成了，而人就是神造物的中心。阿们。教会里面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次序是这样的：第一次序是神，第二次序是人，第三次序是侍奉。阿们。不要弄错次序，这个很严重。如果你在侍奉得满足，神没有参与，这都是次序错误。如果你陪伴人，神没有在其中掌权，这是次序错误。所以教会里面的次序非常简单，先是人，先是神，然后是人，然后产生侍奉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弟兄姊妹彼此交通很多事情，我们这里很单纯，没有太多事工，但是当你有感动想回应的时候，事工就产生了。阿们。而不是我家推一个事工，那大家一起来管理，属灵关系好不好，行不行，恩赐对不对，那就是大家一起。弟兄姊妹偶尔可以这样鼓励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它变成一个常态，你会很疲惫。因为人要得进入神的安息里面，所以他的次序先到神的面前，而人感动了、领受的，产生事工，产生事工。怎么产生的呢？你感动就产生了，你看见需要，你摆上那一份就产生了，是这么来的。这样清楚了吗？所以每一个人居住的祭司，你都可以跟神寻求，在这个地方主，你把我量定了，我在这里可以尽上什么样的功用，而你有什么感动，你可以回应的。你可以跟牧者交通，跟小组长交通，你可以看见教会需要。我们有很多事工是在这种感动中产生的。阿们。如果你看见了打鼓不够，你就是想学，你就去学；你看见练吉他不够，你要学，你就去练；你看见讲台讲不好，你也可以来操练。阿们。我是说真的。那慢慢的，我们各尽其职在里面，把我们这一份美好
在神的面前献给神。所以先是神，第二个是人，第三个是事工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事情在推动，我们并没有那么强调跟看重结果。我们必须承认，所有外面的公司跟企业，它就是看结果，要看有没有卖出产品，就是结果。但是我们除了看结果以外，我们还要看一个东西比结果重要，过程。过程，我们怎么领受的？过程中我们怎么跟神配搭？过程中怎么寻求神？过程中怎么依靠？过程中遇到个软弱，我们还坚持住，就算最后结果不好，我们还是知道神是满足的，神喜悦的。阿们。我看过一个比赛，第一名，哇，大家喝彩，那冲过比赛，冲到最前面，彩线断了，那后面最后有一个跑在一半跌倒了，然后他坚持要跑，然后所有人都被激励了，大家都鼓掌。其实他一跑一跑的跑，其实是已经很痛了，他还继续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就算是最后一名，他还是要把它跑完。阿们。而那个掌声更大，因为人还是有个恻隐之心的，人还是知道人需要的是什么，所以给他力量，鼓励他继续坚持下去。阿们。就算结果他是最后一名，那有关系吗？他至少胜过了他自己。属灵的事情是一样的，如果有一天我们有一个事工在进行，或者结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，至少过程中我们的心改变了，我们蒙恩了，我们学习到神给我们学的功课，我们里面长出了神的荣耀跟兴趣，这样就够了。至少在永恒中，你多了一个荣耀，多了一份产业。阿们。所以教会里面，神把人安置在中心点，神人满足，然后事情开始产生出来，这是一个次序。第二个呢，第七天神分别的时候，神就是要我们进入他的安息。我们每一个主日来，你不一定每一次都很感动，不一定，还是每一次都很感动。阿们吗？给我鼓励一下吧。阿们。力量又来了。但是实话是，你不一次每一次都感动，你吃每一餐你不一定每一餐都很有味道，除非你那天特别停下来享受一下，慢慢吃，哦，米香也是很香的，再配上我们弟兄的控肉，是 poki， 真的是 poki， 那你就觉得，哎，真的好吃。但是如果你那一天，如果你那天跟你老婆吵架，那你老你儿你的孩子跟你顶嘴，你还是去吃了，可是你一吃越想这些不如意事，越吃越没有味道，虽然也很好吃，但是你不太能享受它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食之无味嘛。所以每一次你不一定都会感动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还是把它吃进去的，就算你没有感动，你还是吃进去的，你那天就不会饿，那过一段时间你就打出来了。阿们。因为你吃进去了，饭就是一口一口吃，肉就是一点一点长。阿们。我讲的是属灵的，不要一直看我。所以神要我们有规律的进入安息，分别，然后敬拜侍奉。缩小一点，在你的家里面，你也是一样的，你每天就算只有十分钟来到神面前，主啊，这十分钟何等的宝贵，我可以赞扬你的荣美，我可以诗歌敬拜你，我可以祷告向你倾听，我可以打开你的话跟你相遇。就算这十分钟也许你也没有那么感动，但是你已经进到神喜悦的情况。阿们。有一天你在这里有机会跟神面对面，所以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，进到他的同在，进入他的圣所，那个地方就是内室，在你的心，在你的家，在这里，在那里都可以。神祝福给这样的日子，要有进入他的安息。第三个，神把一口气吹到人的里面去，所以人的属性里面很简单，
死了，台语讲的是邓溃，邓溃气断掉了，神吹了这一口气归向何处呢？因为这一口气，神才对人说，这是我创造的，有我的形象跟样式。
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亚当的出现，可以知道他的材料是什么？
泥土。所有人肉身死掉就是归入尘土，你要怎么烧怎么葬都是归入尘土。但是神吹了一口气，那一口气被罪破坏断掉了，一个信主的人就是把那一口气接回来。阿们。你里面有一口气，里面有一个灵，能够跟神交通，能够享受他，可以跟他对话，可以享受这万物的神，这一口气在你里面延续，一直不断的在里面成全，成为一股泉源，
后面就带出了四条的生命的水流，
从这一口气开始的，
从你呼求主啊进来，我要遇见你，从你被圣灵感动，从你祷告蒙神垂听，那一点一滴一点一滴，你慢慢的发现原来神的这一口气很真实，就在你里面感动你，酝酿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与你同在，这是神吹进来的一口气，愿意神乐意把气息把生命把一切那样吹到你的里面，使你的心感受到圣灵的运行，感受到像一阵风一样有响声。阿们。每件事情不一定讲得很清楚，但是我想我们都会感受到，感受到哎，打开了，虽然不懂可是心中火热，虽然不确定神到底怎么样，但是我知道神让我有一个依靠他的心，我有信心，我知道我是他所爱的，我是像诗歌说的，就是他的宝贝。阿们。因为这一口气在里面一直不断的引导我们，所以神的这一口气息让我们恢复他的交通，延续这一口气息，那属灵的生命可以更丰满起来。第四个，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。伊甸园，伊甸两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满足喜乐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神希望把你放在一个你喜乐他也喜乐的地方，放在一个你满足他也满足的地方，这就叫伊甸园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在你的家喜乐跟满足吗？你的家像天堂还是像地狱呢？喜乐还是满足？阿们。我的建议是这样的，很简单，如果你那个家要长久的居住跟生活，你要跟你家人，你要跟你家人真正的爱慕，大家在一起享受多忍受少，偶尔会意见不一样，比如说我今天控制饭要肉多一点，他说我要肥肉多一点，我要酱油多一点，我要其他多一点，那可能不一样，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彼此享受。阿们。要在你所居住的地方，你的家是一个伊甸园，满足喜乐。教会一样，你来到教会，在这里要跟神亲近，遇见神，跟神之间有一种满足喜乐。阿们吗？再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在神眼中也是一样，用神的眼光看自己，喜乐满足。阿们。为你身上有多出来的肉感谢主。阿们。为你身上多出来的缺点感谢主。阿们。喜乐满足。阿们吗？那你没有多肉，然后显出瘦子的可爱，胖子的可爱，就是这里面有各自的优点，各自的美好。阿们。很难理解吗？应该不会吧。神把人安置在喜乐满足的境况。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心有像伊甸园一样满足喜乐吗？你在你的工作场合，在你的家庭，在教会的侍奉里， 喜乐满足吗？阿们，喜乐满足人应该要多一点微笑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就对着有点无力。然后呢，神在这里，
要记神，阿们，
阿们，
神在这里放了两棵树，很重要。他可以放一棵树，但是他天天要放两棵树，一棵树是生命树，一棵树是善恶树，分别善恶的果子的树。然后特别又说了，这棵树不可以吃。第三章我们专门讲这件事。先讲神为什么放两棵树，很简单，神放两棵树就是告诉你，你可以选择。
你要结婚，神把两个都不错的弟兄摆在你面前，就是告诉你，你可以选择。一个是很有钱又帅，可是他不认识神；一个是比较没有钱又没有那么帅又稍微胖，可是他很爱主。你要选哪一个？
真的吗？今天是胖子的福利吗？选择，
选择。神也把结果告诉你，你选的是分别三个数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你选择生命树，吃了永远活着，再傻也要选生命树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为什么亚当那么笨，夏娃那么笨？
被诱惑，
被诱惑。所以不是傻跟笨的问题，是里面有一种情欲控制不住。眼前总是两条路，神告诉约书亚，你要去的地方，得地为业的地方，全地之中我要带你走一条新路。然后告诉摩西，告诉约书亚，都一样的，告诉百姓，前面有两条路，依靠我耶和华就有世世代代永远的福。若是离弃我去拜偶像，不讨我喜悦，他选择的路就是一个灭亡的路，灾祸的路。有两条路，从一开始神创造的时候就有两条路。创世纪里面一组一组的人，总是两个，总是两个。该隐跟亚伯，两条路哪选？
亚伯拉罕跟罗德，两个人哪选？
以撒跟以实玛利，两个人哪选？
雅各
跟以扫，两个让你选，而且越来越紧密。亚伯拉罕跟罗德，他们之间不过是叔侄的关系。以撒跟以实玛利是同父异母的关系。雅各跟以扫是软兄弟，越来越紧密，越来越紧密。但是这个是拉扯，也是一个选择。有的是很遥远，你可能暂时没有选；有的已经是在生命中很紧密的时候，你必须立刻做出决定，你选哪一条路。生命树跟善恶树就在你的眼前，
就在伊甸园当中，神就放了这两棵树，要人拣选他的道路。
阿们。每天都是一个选择，你几点起来要不要选择？
要。
你要不要聚会？要不要选择？
要。
今天吃牛肉面还是吃空豆饭？要不要选择？
要。
今天要跟老婆说我爱你还是说我怎么样？要不要选择？我不敢说怎么样。是不是选择？今天要不要发怒还是多一点拥抱爱他？是不是选择？今天看到一个弟兄脚没那么干净，你过去洗他的脚还是去踢他的脚？是不是选择？是选择。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有太多选择，当你选择之后会有一个结果出现，就是你坐在这里。阿们。当你选择神之后会有一个结果出现，你将来坐在神的国。阿们。当你选择之后会有一个结果出现，你里面开始有一个泉源，满足的泉源会分出四条水流灌溉全地，因为这是你选择出来的。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是一个选择。阿们。信耶稣，你要问你的心要不要选择， 包括你看创世纪第二章，这些话距离我们几千年了，你要他选择信神说的话，还是选择那是神话？听懂吗？选择，你的心被神感动了，触摸了，神就很乐意摆两棵树在你生命中，让人看见你选神的道路，也让人看见你里面是爱神，爱胜过这其他的一切，这是选择。
所以很好，两棵树摆在里面，有这个选择，才会有一种心更倚靠神，更靠近神。我们学习做正确的选择。第四个，神让这里有四条生命水流。来看第一条，叫什么名字？比逊。原文的意思就是永流、泉源的意思，而且特别说这一条水流里面有三个东西：金子、珍珠、红玛瑙。
金子从圣经的预表里面，就是指神的荣耀，神的性情都用金来显出来，金子是很尊贵的，不会改变，不会褪色的。要什么？你是纯金的吗？你是纯金的吗？还是包金？还是镀金？你只看哦，基本上外邦人在拜拜的那些偶像，基本上都是镀金而已，而且那个还不是金，只是金色的颜料，所以呢，他们只能放在那个地方不能动，你不能摸，不能碰，一碰你就拉碴，金就掉下去了。那其实你不碰，风一吹它久了也拉碴。你知道为什么你拉碴吗？拉碴那种吗？逊掉了、啊，为什么拉碴？因为你就是镀金嘛，你是纯金吗？就是被你属的关系是纯金吗？可以经得起熬炼吗？银要炼银，耶和华要炼人的心，而他的人，神要一把火来炼，把你里面纯金的属性炼出来。阿们。你是纯金、包金还是镀金？因为外面看起来都一样，没有碰也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你是纯金，一碰你不会打，你不会裂开，不会拉开，因为里面外面都是纯金。但是如果包金很麻烦，包金一震动一损出来有裂的，那不小心扣就弄掉拉开，金掉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当环境来的时候，如果你的信心像纯金一样，你里面是承受得住打击，你里面是可以被碰撞，你里面是不会因此而改变它的属性，因为这是金，是好的，这是第一条水流，第一个属神的信心在这个水流里面要灌溉全地。所以弟兄姊妹想看看，如果你在一碰你就受伤，那就要惨。你说我胖，感谢主啊，我跟你说谁比我更胖啊，哈利路亚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故意比的啦，只是告诉你这些话不用太在意，你更加在意的是神的话。如果你只是包金的，当然你不能要保护得很好嘛，因为不行的话你碰到什么一压裂开那补不回来了。但是基督徒不是，基督徒耐痛、耐撞、耐摔。阿们。跟隔壁说，我们耐痛、耐撞、耐摔。阿们。所以我们是纯金的吗？
阿们。
阿们。哦，大家都说了哦，下次如果我改一句话你不爽，那你就是被我碰到，你要耐痛。阿们。下次哪个弟兄讲话比较粗鲁，开始噼里啪啦骂你，你要经得起震动哦，因为你是纯金的。阿们。
真好，这只是第一条水而已，然后里面有珍珠。
珍珠，圣经讲珍珠，它是那个蚌，蛤蟆，大颗蛤蟆的蚌， 那里面蕴藏的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一百年，里面那个他的唾液吐出来，唾液把心使他的那个沙子包覆起来，稀释它，溶解它，就要形成一颗一颗的珍珠。珍珠是在被外面挤压、破坏、攻击的时候，他用他的生命力把它包覆起来，然后时间久了变成一颗珍珠。阿门。姊妹，各位姊妹，你的颈项是带着珍珠的，阿门。你的颈项是有珍珠的，是有一种柔美的，是一颗一颗生命串起来的。我讲的是无形的，阿门。你不要去比谁的脖子粗带的比较多，你是珍珠编起来的，有一种神的性情。你的弟兄讲话也许比较粗鲁，比较急，有时候可能责备你，你吐出了神的心意，包覆他，包覆他，十年后就一个大珍珠就出现了，阿门，阿门，大珍珠。然后有些人环境更激烈一点，可能有数十颗大珍珠编起来，就是一个救恩的项链，阿门。需要举例吗？举个例子好了，你不会一直都是顺利的。有些时候你会遇到不像恶人的恶人，有时候他不像恶人，他比恶人还恶。有时候讲话就是酸你，然后讲话有时候是挖苦你，讲话那怎么样怎么样，而那个人搞不好不是很遥远，就是你家里的人。我不知道是谁，我只是举例而已，你千万不要对他这么做。然后你在里面，当他酸你一次、刺你一次、沮丧你一次之后，你来到神面前，为他祷告，吐出属天的唾液。把他给你的话把它包起来，在里面蕴藏，祷告后你重新得力，然后里面开始蕴酿长出了珍珠。过了十年之后，看你完全不一样了，你里面有神的荣耀，有神的性情，有神的珍珠，你是一个才德的父母。阿们。你的家离永生不远，凡你所爱的，圣经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。什么叫建立家室？不是说你家管得很好，而是你家的每一个都是属于神。阿们。因着你有珍珠般的柔美保护你的全家。阿们。第三个，红玛瑙，看过红玛瑙吗？有，下次谁家有带一颗来看一下哈。红玛瑙通常宝石呢，就是在地底下经过了数千年，然后高温压榨，然后它不变形，到最后转换成为玛瑙，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。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十二道门，有十二种宝石，每一种宝石都是神的荣耀的发光，见证不一样。那红玛瑙，红这个字呢，其实它是一个救恩的记号，救恩的记号就是血的记号。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在门框门面上涂血，有血的记号。所以红玛瑙在这里预表指的救赎，金是神的荣耀，珍珠是圣灵在人里面的制作生命，而红玛瑙是里面属神的宝血的遮盖也好，神儿子的救赎也好，享受救恩，这是红玛瑙，而是在第一条河必须。而且这里原文是说喷出，哈利路亚，知道什么叫喷出吗？知不知道什么叫喷出？就是很热情，很激动，那里面很荣耀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这叫喷出。下回谁就会喷出？阿们，有没有？谁？会得到。哈利路亚，看到他就热情，就哈利路亚赞美神，就像泉源一样喷出来，阿们。这是第一条水，然后第二条出现了积蓄，这里说它环绕古时全地，古时呢在圣经的预表就是黑，这原文是黑，黑就是罪的记号，一张白纸上面只要有一个黑点，一个就好了，不要太多，只要有一个黑点，你看那个白纸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什么？看到它是白的还是看到黑点？ 你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没办法，黑点这么显明，一个人他有一百个好，可是他只要一句不好，你会记住那一句不好，那一百个好你就忘记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要怎么你想看看，最爱你的人就是你家人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对你家人可能是最埋怨的，对你家人可能是最啰嗦的，对你家人可能是最不耐烦的。我常常彼此提醒，我在这里再提醒一次，弟兄姊妹，你千好万好就是要对家人好，原因很简单，你生病都是家人照顾你，谁照顾你？就是家人照顾你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请问一下，如果父母生病了，谁照顾他？谁？
安雅，
安雅照顾他。安雅有来哈？安雅，你的好朋友是谁？玉芳是不是？你今天跟他坐在一起，玉芳来照顾父母好吗？父母姐姐平台对你很好啊，你跟他女儿感情那么好，代替他女儿尽孝道，天天来照顾他，可以吗？就算行，你也做不到了，因为那不是你妈了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只有他女儿可以无怨无悔照顾他，其他人只能去看他，去看他的时候顺便照顾他，之后就回家休息了，不就这样吗？所以你千好万好就要对家人好一点，就这么简单，道理很简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可以对别人很好，你要对家更好。如果你在外面可以跟人讲很多话，你要回家要跟家讲很多话。阿们吗？不要每个弟兄回到家都不跟家不讲话，然后在外面话都讲完了，回家就是要他老婆服侍他。弟兄你不要长这样，弟兄你要爱你的妻子，爱你的儿女，阿们，听懂吗？这一条河，第二条河，要用盖遮盖饮食全地，那个黑点的地方要遮盖掉，那个有罪的地方要遮盖掉，那个人的软弱要遮盖掉，因为这是第二条水河，是建立在第一条水河，有神的荣耀，有子的救赎，有灵的变化。第二条水河出来的时候，把全地黑的地方全部遮盖掉。你家里可能谁不信主，软弱，讲话粗，然后可能抵挡你，可能有时候攻击你，遮盖它，用这生命水流遮盖它。阿们，讲白话一点，忍耐他，爱他，拥抱他，先为他洗脚。阿们，这是第二水流。第三条水流，西底节，西底节原文是急流，快的，而他浇灌亚述全地。平原的地方，通常平原的地方就是土地肥沃的地方，要长出许多生命的菜蔬果子，所有万物你要浇灌，让它长出来的可以供应人的生命。这是浇灌在平原的所有黑的地方，古时决定浇灌的。第三条水流，平原的地方浇灌它，让它可以长出最好的米。我们台湾最有名的是嘉南平原，听过吧？那里面出产的稻米也好，农作物也好，还有羊奶，嘉南羊奶也很好喝，里面的有泉源遮盖涌流产生生命，这是第三条水流。第四条，伯拉多结果子，甜。第四条水流过去的地方有圣灵的果子在运行，甘甜满足的。这四条水流，东西南北全地通通被浇灌，而中心点是伊甸，而伊甸的中心点是人，而人的中心点就是神。再讲一次，神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里，这是教会，神在里面掌权，人在里面喜乐满足。从这里带出四条水流浇灌全地，全世界，神以教会为中心，台湾因为有教会，所以有生命水流从这个地方浇灌出去，向着东西南北全部浇灌，把救恩，把神的性情，把神的美好，把全源浇灌给所有的人。 不论他认不认识神，他都需要全缘。阿们。所以你在其中一条水流，顺着圣灵的引导不断的前进。最后一个很重要，第十五节，我们要来读第十五节，找到了吗？一起来，请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阿们。神把人放进来之后，赋予人一个使命跟责任，叫做修理看守。没有坏你就看守，坏了你就修理。阿们。为什么要修理看守？因为可能将来会有某些变化，所以要把它看守，看好，不要让蛇进来。亚当跟夏娃没有看好，蛇才会跑到伊甸园里面去。要修理看守，神给你属灵的产业，给你所爱的人，给你一个家，要你在人的身上，在你所爱的人身上有一种属灵的责任跟使命，修理看守。阿们。缩小是你的心，让神修理看守；扩大是你的家庭、你的教会，再扩大你承受福音的使命，要出去修理看守。请问大家，有看守的好吗？
没有，
没有，要小声一点。
有修理的好吗？
起初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心意放进来，修理看守。教会生活也是一样的，牧者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守的，就是看门的看守，别让他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涌流，然后哪边坏掉就修一下，哪边不够就补一下，哪边有问题就稍微遮盖一下，这就是修理的。修理不是修理人的那个修理，不要想要只想修理人，修理是说去遮盖那个软弱，听懂吗？你不要今天牧师讲完大回家就开始修理老公，等一下牧师今天要修理我，回来就修理你，那不好聚会，不要做这种事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要这样做，你不要说那是牧师教的，牧师教的是你要遮盖他，要保守他，要供应他生命水流，要像纯金一样，要回到伊甸园的喜乐跟满足，要里面有神立在你的生命当中。阿们。这就是神的满足，生命的满足，神满足的人就满足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 你生命走到今天满足吗？靠神满足吗？满足，可能你赚很多钱会满足，可能有好的工作你可能会满足，但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，你满足，但是你靠什么满足呢？你靠钱满足，你就必须拼赚，然后之后你就开始不平安，因为这些东西会变动。你靠人满足，你抓着，然后之后不平安，因为人会变，人也没有耐心，你只能靠神满足。满足吗？靠谁满足？阿们。希望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祷告。